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神纪念您在主里的劳苦，在明处暗处亲自的报答你。我们以神的话彼此勉励，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每天提供同工不同的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有些人会问，为什么世间充满了苦难？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的发生？当苦难来临，我们又该如何的面对苦难呢？每个礼拜三晨曦讲座安排张汉仁博士与您一起深思苦难，领悟苦难的意义。张汉仁博士他也是教会的传道人，目前在教会牧会。他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哲学系，也取得了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是有关于苦难的议题。基督徒很容易用苦难都是神化妆的祝福来安慰遭受苦难的弟兄姐妹，这样的说法是对还是不对呢？苦难造成的问题是什么？在不同层次的苦难该如何的来解释呢？这是今天生死苦难要探讨的问题，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为什么世间充满苦难？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当苦难来临，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苦难呢？张汉仁老师要和你一起深思苦难。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来到深思苦难，我是张汉仁老师。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苦难造成的问题。苦难造成的问题是很多不同层次的，首先它可能会在实际上引发在身心灵受苦的后果。苦难会让人在身体还有心灵上压垮一个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在教会可能会常常听到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都会想说啊，只要经历苦难，在苦难之后啊，我们一定可以成长。但我们要很小心，并不是每一个苦难都一定会让人成长。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状况，有些人就在苦难里面被苦难碾压，被苦难击打，他就因此而远离神，或者是一蹶不振。我在一本书里面就读到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对美国的父母亲，他们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相差好几岁，这两个孩子一开始都很健康，但是有一天他们的长子开始出现一些症状，是罕见疾病的症状，他们就很担心，而且去带他做各种治疗，可是都没有用。后来那个长子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因为有了长子的经验，所以他们在照顾这个比长子小好几岁的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就非常小心，他们极尽所能的要给他一个健康避免那个疾病的环境。而且一开始事情好像很顺利，这个第二个孩子一开始好像也都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的成长，可是就在到了他的哥哥发病的那个年纪之后，这个第二个孩子他却也开始发现那一些症状。这对父母他们非常的崩溃，他们无法接受， 他们本来是一对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们聚会很稳定，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而且跟上帝的关系非常好。老大的离世他们还能够承受，但是连老二都因为同样的疾病而离开，他们的信心还有生活就崩溃了。他们不只是因为这样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上帝，他的丈夫陷入了酗酒的问题，夫妻关系因为这样子而破裂，最后离婚了。可以说这两个基督徒，这对夫妻，他们本来美好的生活跟上帝的关系，夫妻的关系，都因为这两个孩子的苦难而被击毁了，而被压碎了。他们的人生过得非常痛苦，他们离开了上帝，夫妻关系破裂，工作也受到影响，也染上了成瘾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很注意的说，苦难并不是都是化妆的祝福。对某些人来说，苦难是一个很具体真实的威胁，苦难可能会让他们离开上帝，可能会毁了他们整个人生。当然也许在他们人生的最后，甚至是在永生里面，他们会明白为什么上帝要让他们遭受这些苦难，他们会得到安慰。但是不是每一个这样的例子都是如此，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在面对受苦的弟兄姐妹或朋友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我们不要一开始就跟他们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你受这个苦对你是非常好的。有一些苦难是我们一眼很快就可以明白是可以对当事人带来更大的好处的，可是有一些苦难是我们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让它发生，好像有些苦难就是只是纯粹让人受苦而已。我们相信上帝有他的美意，他会使用这个苦难来实行他的旨意，也许会在之后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发挥他的作用。但当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不要很直接轻率的对受苦的人这样说，因为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可能是非常大的伤害，甚至会成为他们更大的重担。他们可能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信心不够，灵性不成熟，所以他们才会这么的痛苦，才会在苦难中质疑上帝，站立不住。因此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可以一开始就跟他说这是化妆的祝福，我们在面对实际上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有智慧。苦难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在教牧上，在实际的陪伴上，我们要非常非常有智慧，而且非常的谨慎，不能轻率的给出一个答案，或者就告诉他们说你就是要这样做。苦难除了会在实际上造成冲击还有问题以外，它在理性上也会对信仰造成冲击。我前面有提到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是在回应无神论者使用苦难来论证上帝不存在的论证的这个问题。苦难它是一个非常长久的问题，无神论者或者是不相信上帝的人，他们常常会提出如果上帝存在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苦难存在，或至少不应该有哪些类型的苦难的存在。无神论的哲学家可以把苦难的存在打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强力的论证，来试图说服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或甚至说服基督徒说，你看，因为有这些苦难的存在，所以上帝不存在。最经典的苦难的反对上帝存在的苦难的论证，就是所谓的逻辑论证。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那么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任何的苦难存在才对。因为如果上帝是全知的，那上帝知道哪里、哪个时刻会发生什么苦难，而且他知道怎样预防、防止这个苦难。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完全有能力可以阻止这些苦难。而上帝如果是全善的，是慈爱的，他也有意愿防止这些苦难。如果上帝爱他的受造物，爱他所创造的人的话，他应该不忍看他们受苦才对。就像是慈爱的父母，通常都会不希望他的小孩遭受这些巨大的苦难才对。因此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那他有能力 有意愿，他也有相关的知识，知道怎么可以阻止苦难还有邪恶的发生。所以如果上帝存在的话，这个世界上照理来说不应该有任何的苦难存在才对。这是所谓的反对上帝存在的逻辑论证。这个论证在20世纪之前非常的流行，但后来有一个基督徒哲学家，他叫做 Elman Plantinga 普兰丁格，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强的论证去反驳逻辑论证。所以这个论证现在在哲学界比较没有那么流行了，大家比较转而讨论证据式的论证。至于普兰丁格他怎样回应这些论证，我们在之后的课程会讨论。另外一个是证据式的论证，证据式的论证不像逻辑式的论证说只要上帝存在，这个世界就不应该存在任何的邪恶还有苦难。这个论证比较弱，但是也很难回答。这个论证是说，哦，对对对，上帝的确他可以容许苦难存在，但是上帝他只会容许那一些可以带来更大好处的苦难存在。然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许多苦难似乎都是毫无理由的，像是人因衰老而承受那种痛苦，我们不知道那究竟可以对当事人带来什么样更大的好处更大的帮助，我们不知道。那这种证据式的论证也是很强，基督徒必须要去回应说，诶，上帝为什么要容许那些看似无辜的苦难发生，可能必须要指出上帝容许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提出神义论，或者是用某一些方式来把他这个论证化解掉。虽然不直接提出上帝的容许的原因，但是会用一些方式把这个论证给化解掉。这个是在理性上的一些问题，我们之后也会有讨论。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关心你。
世界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
苦难的问题有理性上的问题，有实践上的问题，这两者是互相关联的。理性上有一定的答案，一定的装备，也许可以帮助某一些人在实际上受苦的时候面对，但这都不是一定的。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有帮助，有些人可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力的去回答这些问题，让大家知道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回应。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在实践上我们遇到有人受苦的时候就很直接跟他说，诶，那个根据那个恶的问题的那些论证，我们可以有什么怎么样的回应，自由论证的回应啊，怀疑神论的回应啊。这在某一些场合对受苦的人直接讲这种理性的讨论可能就不是那么合适，所以我们还是有智慧。在现代这个时代，苦难的问题其实是很多人心中的困惑。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爱丁堡大学读神学博士，他在大学生里面有担任助教，他跟我说对他们的大学生而言，他们对信仰很常见的一个疑问的质疑就是苦难的问题。他们很想要知道基督徒基督教如何回应全能慈爱还有全知的上帝为什么会容许那么多的苦难发生这个问题。苦难这个问题虽然对于上帝的存在造成一个很强大的威胁或者是问题，让我们人在理性上会有很有疑惑，但是苦难这个问题也唯有放在上帝这个前提下，它才会有意义，它才可以被拯救。我们看到说，如果 这个世界如同唯物主义所说的，没有神，没有超自然世界的存在，人就是纯粹唯物的产物，人就是进化的产物，而大自然的这一切发生也都是根据自然法则还有各种前提随机发生，或者是我们不能掌握的，反正它就是会发生的话，那这个世界的苦难在唯物主义中的确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苦难的存在不会对唯物主义造成威胁，但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也同样的没有盼望，反正弱肉强食就是常态，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谁的拳头大谁的力量大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毕竟在演化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子，弱者就是要被强者淘汰，而大自然的灾祸也就是那些自然法则还有各种因素的作用造成的，人也不用去寻找什么原因，反正它就是会发生。在唯物主义的这个前提下，苦难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它不会对唯物主义造成问题，但是苦难这个问题也没有意义，也没有拯救，反正它就是会发生，人就只能接受它。而在传统信仰底下也是如此，传统信仰它混合了非常多的宗教还有不同的传统进去，很难一以概之说它有哪些非常清楚的要件，但是它有一个很清楚明白的特征，像是台湾的传统信仰相信轮回，相信报应，所以当有人在这个世界上遇到苦难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听过一句话叫做这都是命啊，这一切都是命啊，就是命中注定的，可能是你前世做了一些事情，所以在今世来报应，遇到不孝子或者是不好的人就会说啊，那个是上辈子欠他债，所以这辈子要来还债。在传统信仰底下对苦难的态度是比较消极的，是逆来顺受，无语问苍天，而且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个是报应，所以遇到苦难的时候好像也不能去质疑说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发生，反正就是报应啊，就是命啊，就去接受它吧，不用再去讨论更多的问题，而也因为是报应，所以也不用想说啊，就是之后想要从谁那里得到什么平反，就只能看说这辈子好好做一些善事，然后等这些报应过去之后，下辈子会不会运气比较好，有比较好的结果出现，比较好的报应。而在佛教的体系下，苦难它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它有点类似幻觉。佛教的理论非常的复杂，但是他们一般来说会把这个世界看成一个不是真实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唯心所现，唯事所变，一切都是梦幻泡影，所以你会接受到苦难，你会感受到这些东西，是因为你还陷在这种业里面，还陷在这个轮回里面，你还没有真的超脱，你才会感受到这一切。所以苦难的存在对佛教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威胁，因为它是一种幻象，非实体的存在，人是需要放下它，不再执着于它，走出去超脱它的。唯物主义还有传统宗教还有佛教，我们都明白说苦难不会对这三种的信仰体系造成特别的冲击，不像我上一次提到苦难会对上帝的存在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会让很多信徒或非信徒去质疑说，如果全能慈爱全知的上帝存在，为什么还会有这些苦难发生。在唯物主义下，在传统信仰还有佛教下面，苦难的发现还有出生似乎是一种常态或常规，或者是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的东西，如果发生了就去接受它，不然就是放下它，看破它。苦难这个问题不会特别的被看作是需要被救赎还有恢复的问题。举例来说，在战争中被无辜杀害的人， 他们在战争中被无辜杀害了，承受这个不公平的苦难。在唯物主义里面，就是这些就是弱肉强食，就是世界的法则，就是发生的，你不用再去想它，因为也没有其他的救赎，人死如灯面，什么都没有了。在传统信仰下，这些无辜受苦的人，无辜被杀的人，他们会发生这些事，是因为可能是前几世造成种下的那些因果造成的报应，或者就是命定，他们也不能做什么，就只能接受，然后也许下辈子他们会有比较好的果报出现，但是对于他们这一次所受了这个苦难，不会有人去平反他，不会有神或者超自然的存在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下辈子过得更好，那是他有福气，但是他这辈子所受的苦难就是这样过去了。在佛教里面也是，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如果要执着于让这个不公平的事被平反，这些不公平受苦的人被拯救的话，那就是没有把苦难放下，没有办法真的超脱这一切。所以苦难的问题虽然在基督信仰下是一个特别严峻的问题，但是也正是在这个信仰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存在，所以这个问题才会有意义，苦难才有可能会得到拯救还有解脱。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苦难、压迫、不公义的事，将来有一天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他要凭着他的公义、慈爱还有智慧，为一切受苦的人平反，做出最合适的决定。我们的世界观不是只有今世，也不是永恒的轮回，而是在今世结束后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那里上帝会根据他的主权还有人力还有慈爱智慧来更新恢复这个世界。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苦难是有可能被救赎还有平反的。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
我要专心要来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书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上。
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欢迎与我们联系。
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通过今天的栏目，我们学习到，苦难只有在上帝存在的前提下，才会是一个人们不断提出的问题，也只有神的存在才有救赎。感谢神，他救赎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虽然我们并不能够明白有些苦难的发生原因到底如何， 但是我们深信神永远掌权，在苦难中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孩子们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归于你，耶和华，我来到你的跟前。
耶和华，我来到你跟前，向你诉说我心中感恩之言。生命路经历的甚完全，因有主同在，直到永远。耶和华，我来到你跟前，向你诉说我心中感恩之言。
芳华要在这首诗歌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愿神与您同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